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悉尼马拉松赛呢，它是国际田联的金牌赛事，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悉尼马拉松赛最大的难点是在什么地方？
悉尼马拉松的这个赛道应该说在世界上应该讲还是非常出名的，而且是从那个2001年开始一直比到现在，它的那个整个通过的这些路段风景非常的好。但是呢作为一个那个马拉松比赛来说，如果要追求好成绩的话呢，那么这个赛段当中全程马拉松呢，它是有12个游行的转弯，然后呢半程呢也有那个7个游行的转弯。这对于一个那个就是说要创造好成绩的一个赛道来讲，那么它的这个游行转弯是太多了。因为对于这个跑者来说，在游行转弯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个减速和加速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是对运动员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对于悉尼马拉松来讲，它的最好成绩到目前为止也只有2小时11分多，这是男子的，女子也要那个2小时28分多，也说明了对于这个悉尼马拉松的这个赛道给予这个选手所带来的这么一些这个就是说影响。同时呢从赛道的整个其他的平整度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它还是那个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海拔高度上下起伏一般不是非常大，在20米到30米左右。同时最多的这个海拔高度差，就是说坡度比较大的，也就在那个 Phillip Street 这个地方，它大概在近500米的距离里面呢，有一个向下的这个降低2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悉尼能够跑过这个悉尼港的这个大桥和那个能够终点设在这个悉尼歌剧院，这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讲，它这个城市也能够体现出它的管理水平，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而且它这个人流量如果有几万人在上面这个跑的话，对于这个管理啊，对于这个疏散要求非常高。所以悉尼马拉松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路线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折返点特别的多，当然它的那个风景的优美也是，就是说是应该说是一个吸引那个跑者去跑的，但是它的折返点也是影响这个跑者的这个个人最好成绩 PB 的这个创造的。
您觉得折返点多这个特点在备战当中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做一些更好的准备吗？
折返点的准备的话，也不需要做那个特别的准备，最主要的是在那个赛道上面，希望他能够就是说仔细的看清路标，因为一般在这个折返点之前100米左右的距离，或者更远的一个距离，它就会提示前面有游行的这个折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希望就是说那个运动员能够这个就是说提前慢慢的把速度降下来，不要出现就是突然减速然后再突然加速，这样的话对体力消耗会更大。
现在我们目前其实是初春，然后经常会风比较大，而且呢我们的路线其实也在港湾的区域，还有在大桥上，您觉得风对选手的发挥影响大吗？
这个不像在田径那个赛道上，你的那个跑进的方向是一致的，因为它这个路线比较复杂，有可能有的时候是顺风，而且它的大部分的路线都是往返的，就是说既有过去也有回来的路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风的影响有的时候是阻力，有的时候是助力。快要接近终点几公里，如果都是顶风跑的话，那么的确会给运动员带来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悉尼马拉松的路线的确是比较复杂，蜿蜒比较多，所以说它不可能出现持续的这个顶风的状态，所以跑者呢也不用对这个风的影响呢太过在意。
听了几个参加过悉尼马拉松赛的朋友他们聊天当中反映啊，半马是早上6点钟起跑，全马起跑的时间早上7点钟，7点和7点05分，然后选手集结的时间呢其实更早，4、5点就开始了，跑完其实已经快中午了，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可能会相差10度以上。那么就想请问一下您从专业角度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如何做好晨间的保暖和午间的这个防晒工作？
从一个马拉松的合适的这个气温的范围呢，它是从那个5摄氏度到15摄氏度，对于人体，对于那个跑马拉松创造成绩来说都是比较那个合理的。
嗯，
那么目前那个悉尼的气温呢，我估计到了15号左右也差不多，最高气温在21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或者会更高一点。
嗯，
那么班会采用一些那个比如说雨披呢，它的对保暖性能会比较好，或者一些比如说那个保暖的一些那个其他的比较轻薄的这种那个装备。
嗯，
在那个集结区的时候呢，还是希望能够进行一些就是说热身，就持续的这个热身。而且呢，要应该在避风的地方，出了那个就是起跑线以后，运动员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雨披在就是折叠好，然后丢在附近的垃圾桶啊或者其他的地方。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随着气温的上升，由于沿线呢，运动员是有这个就是补给，所以说他可以通过补水，或者是通过那个喷淋站来。给那个就说自己的身体降温，对于防晒来说呢，可以戴那个太阳帽、遮阳帽或者戴墨镜。那么这个其实防晒霜，除非是防水效果特别好的，那么可以涂抹一些。当然，我觉得在澳大利亚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海滩，这个游泳啊或其他的这种经历，那么。大部分人有可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那个独特的见解。
嗯，吕教授呢，他。在9月15号那天也会担任这场比赛的解说。我最后想提一个全世界跑者都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是2小时01分39秒，是肯尼亚选手基普乔格在去年9月16号在柏林马拉松赛上跑出的。去年全马和半马都出了很多好成绩，然后呢，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人类很快就要突破，在全马上很快就要突破2小时大关了。但是现在将近一年过去了，我们知道未来的悉尼马拉松赛是9月15号，正好是这个一年范围内的最后一天。之前你也说过了，因为折返点很多，所以悉尼马拉松其实是比较难诞生好成绩的。那么如果您觉得这一天这个愿望很难实现的话，你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一项赛事诞生世界纪录的先决条件有哪些，可以介绍一下吗？
因为去年的柏林马拉松的时候，我也也是在现场的，也在柏林。柏林的这个赛道一直都是被称之为就是诞生了许多的这个
世界纪录的摇篮。
世界纪录，
嗯，
对，世界纪录摇篮。所以它的整个赛道也是非常的平坦。然后呢，我们讲它的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这个美，而且它的那个柏林的整个。马拉松的文化，城市的马拉松文化营造的也非常好。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那个突出的，就是说，整个比赛这个柏林马拉松的组委会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我们很多的马拉松，它的这个转播的技术人员不是很专业的话，它的转播车反而是会影响到那个跑者的这个速度的。
嗯，
从我个人专业的角度上来讲，马拉松要进一步的打破2小时01分39秒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应该说难度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要想破2小时，因为打破2小时的概率是要把目前的马拉松的成绩要提高那个1.4%，它的每公里的配速要达到2分50秒，现在基普乔格是2分53秒，那对于一个业余跑者，普通的业余跑者来说，他的那个配速，高手也都要将近4分多钟，那么对于普通的跑者也要达到6分多钟，那么对于我们的悉尼马拉松来说，他的配速其实，如果你要在关门的6小时内跑完的话，要达到8分32秒，所以你想，如果要完成2小时的这种突破的话，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他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